中共喺古巴設立針對美國嘅秘密監聽基地。美英今日首腦會觸及兩大主題，美國追擊中共晶片奏效，關鍵重點曝光，加拿大山火煙霧蔓延美國，拜登停止白宮戶外活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9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在美中兩國軍事對抗的風險不斷升高之際，掌握高度機密情報的美國官員披露，中共和古巴已經達成一項秘密協議，中共將在古巴建立一個電子竊聽設施。《華爾街日報》稱這個是中共政府對美國的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挑戰，請看報導。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共計劃建立的偷聽設施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僅約100英里，這會令中共情報部門能夠偷聽整個美國東南部的電子通訊，那裡有很多軍事基地，並可以監視美國的船舶交通。據了解相關情況的官員稱，中共已经同意向资金紧张的古巴支付几十亿美元，令古巴允许中方在这里建立偷听站，而且两国已经达成原则性协议。由于古巴靠近美国本土，有关该计划地点的披露在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引起严重警惕。华盛顿方面原本已经认为北京是他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对手，如果在美国的后院出现一个具有先进军事和情报能力的中国基地，可能会是前所未有的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很清楚中共努力在世界各地投资可能具有军事目的的基础设施，包括在这个西半球，目前美方正密切监测，采取应对步骤。美国官员介绍，这个基地可以令中共从事信号情报，即通过拦截信号来收集情报，那可能包括对一系列通讯的监控，包括电子邮件、电话和卫星传输。美方没有透露中共这个监听站已已的位置的更多细节，或者是否已经开始施工，更拒绝透露美国政府为阻止该设施所采取的措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之前曾经阻止了外国势力在西半球扩大影响，特别是前苏联，如今轮到中共开始觊觎这个地区。报道称，中共新基地的情报是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出现。华盛顿国家安全智囊团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 Craig Singleton 表示，在古巴建立偷听设施将表明中共准备在美国的后院亦这样做，这标志着中共更广泛的国防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同升级的阶段，这有些改变游戏规则。他指出，中共选择古巴亦是有意的挑衅。目前中共唯一承认的外国军事基地是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并已经在包括柬埔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地方展开了全球港口开发活动。美国官员说，这个努力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军事港口和情报基地网络，将中国的力量投射到全球。对中共和古巴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表示，来自古巴的对美国的威胁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比这样更恶劣。近期华盛顿和北京官方尝试了几次接触，但有分析认为两国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严重不同调，缓解风险似乎看不到太大希望。最近一次是在6月5号下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Daniel Crittenbrink、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 Sarah Biron 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晤，但根据美方发表的会后声明，美国将捍卫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声明显示双方分歧大，没有找到共同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 George Rogan 6月7号发文认为，中共防长李尚福最近的讲话再次凸显中共言行不一，而且中共言行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罗金指出， 李尚福上个周末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不点名地攻击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弊病的根源，同时将中共描述为一个更合理的替代性区域大国。李尚福向亚洲国家介绍中共如何和善和仁慈，但中共在该地区的行动正正和他这个讲法相左。罗金说，中共现在对维持平稳的美中关系的要求非常极端，任何美国政府都不可能向他让步。
英国首相辛伟成6月8号应美国总统拜登之邀到白宫会面，据美国之音报道，两人将重点讨论美英之间怎样深化经济及打击中共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及俄乌战的前景，而北约秘书长面临换届，下个人选是哪个亦应该是重点。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引述英美官员的报道，两位领导人将审查一系列全球问题，包括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人工智能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等议题，而两国亦将联手对抗中共。辛伟成星期三表示，一个新的联盟将帮助伦敦和华府保护供应链和驾驭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新的大国正在操纵全球市场，扣留关键资源，并试图压制我们未来的行业。而美英澳防长会议 AUKUS 已经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联盟，面对中共的不断挑衅，日前三国重申了他们对该伙伴关系的共同承诺，并审查了为澳洲皇家海军提供核动力潜艇计划。澳英美防长还商定了2023年和2024年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以进一步提高共同行动力，加强区域稳定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将在2030年代初向澳洲出售三艘维珍尼亚级核潜艇，还可以增加两艘。英国和澳洲将建造一款由英国设计、配备美国尖端技术的新型核动力潜艇 SSN AUKUS， 而英国将在2030年代末交付第一艘 SSN AUKUS，澳洲将在2040年代初交付第一艘。而英国在协同美国对抗俄罗斯的武力扩张上亦一直很主动，他亦正在同美国协调提供 F-16 战斗机，以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长期威慑。而对乌克兰南部克尔松 Kherson 地区的大坝被毁，已令数千人流离失所，而且重大地破坏了经济和环境，乌克兰和俄罗斯却对此互相指责。辛伟成表示，虽然现在要确定被毁的原因还是为时过早，但我们的军事和安全部门目前正在调查此事，如果这是故意的，这将代表着前所未有的野蛮行为。辛伟成可能会试图赢得拜登对英国国防部长华礼士 Ben Wallace 竞选下任北约秘书长的支持，其他候选人还有丹麦首相等亦被认为正在考虑之中。这项工作通常是欧洲人自己投票，但需要拜登的签字。而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星期三说，这是辛伟成在几个月内第四次会见拜登。两位领导人五月在日本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上进行了会晤，四月在贝尔法斯特亦见过面，三月在圣地牙哥的美、澳和英国防会议中亦见过面。这次会晤之后，两位领导人将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打击开始看到更大的成效。据半导体行业协会 SIA 最新数据，今年四月全球晶片市场平均销售量约为399.5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的509.4亿美元相比减少了 21.6%， 跌幅比上个月的 21.3% 更大。其中中国大陆衰退幅度最大，而欧洲则是唯一出现年成长的地区。不过经济损失并不是美国及其盟友唯一睇重的。请看报道。
从去年底开始，美国对中共先进半导体设下严格出口管制措施，未经许可不得出口技术、产品和原料到大陆。 到了今年初，美国更成功联手日本和荷兰加入制裁，虽然各国的销售受到影响，但安全的考虑已经压倒性感胜过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据 MarketWatch 报道，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表现疲弱，四月的年减幅度已经达两成以上，而大陆是晶片销售表现最差的地区，四月年减 31.4%， 美洲地区的市场亦持续低迷，下降了 20.5%， 日本市场亦减少了 2.3%， 而其他亚洲地区则下降了 23.9%。 不过半导体行业协会预测，在供应链重组之后，2024年可望成长 11.9%， 达到576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目前市场普遍认为，美中的军备竞争直接受制于先进晶片牵动的未来人工智能、高效能运算的发展，而它将冲击国力排名，因此美国才出重手打击中共的晶片业，目的是削弱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前立委郭正亮认为，美国希望能够在涉及军工的高效能运算方面领先中共，他们在乎的是云端运算那一块，而他们并不在乎高端手机晶片。他说，美国一定会想办法垄断高效能运算晶片和图形处理器晶片等先进半导体范畴，不会被中共获得任何一些机会。
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继续引发美国各州的空气质量警报，迄今为止16个州遭到波及。请睇报道。
由于能见度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四对所有飞往纽约市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班发出了地面停止令，纽约公立学校宣布转向远程授课，动物园和水族馆开始关闭，费城的空气质量指数飙升至危险水平，政府敦促所有人留在室内，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的员工被鼓励缩减所有户外活动。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拜登政府这个礼拜宣布了与 LGBTQ 骄傲月有关的白宫活动，但由于加拿大山火导致空气质量不佳，白宫草坪上的数千人庆祝活动不会按计划进行。官员表示，由于烟雾四散，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山火烟雾预计将涌入挪威，在美国境内挥之不去的烟雾会慢慢向南飘去。虽然星期四东北部和大西洋沿岸的情况预计会有改善，但中部地区不知堡、克利夫兰和底特律的情况可能会恶化。世界各地的盟友承诺增加对加拿大抗击数百场大火的支持力度。路透社报道，美国在过去几个礼拜派出了数百名消防员，而且仍在派遣更多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四表示，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派出了280多名消防员援助加拿大救火，南非、澳洲和新西兰亦派出了人员。到目前仍然有400场山火在加拿大继续肆虐，总理杜鲁多称，感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严重的山火季节。据报道，魁北克省最少发生了150宗活跃的火灾，这些火灾是造成纽约市橙色雾霾的原因。彭博社认为，鉴于山火的规模，北美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烟雾缭绕的夏天，但是随着风向的转变，纽约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幸免于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